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的站长小郑。
Hello， 大家好。
在上一次我们录音呢、我不是有说我要去日本，然后欢迎大家找我，就吃什么火锅啊、烧肉这种，就我没有办法一个人吃的食物吗？
对啊，
结果超多人私讯我，我现在的日本行全部的行程都是被别人排满的。
他们是不是以为你要请他们吃饭啊？
哎、欸，没有吧，没有吧，应该不可能吧。
他说：“哎呦，干，太棒了，干大家来救。”
哎，难怪，那很多人在问说：“欸、威宇，你应该没有这个预算的上限吧？”所以是这个意思吗？
他应该就是觉得：“哎呦，太棒了，有金主要来日本了，对，大家赶快一起来冲啊！”对啊，
没有吧，应该不可能吧？你知道我现在真的，因为我去五天四夜哦，我的行程全部都是别人排的，全部，然后我是一个人去的。你知道吗？你一个人去出国，然后竟然你一个行程都没有排，就我的每一天吃什么，就我这个清单嘛，说我想要吃哪些东西，然后跟我约的人，他们就说他们可能对哪个东西有兴趣，然后他们就会去找餐厅，然后跟我说，欸，那他们约了什么时段，然后在哪里。所以那个午餐跟晚餐，因为都有约啊，午餐跟晚餐其实顺不顺我也不知道，我也还没看。然后我住宿也是，因为我一直都没有订住宿，然后我朋友就把我可能会去的一些餐厅就是名单拿过去，然后就说，欸，那你就订这家，然后我就订了。我现在没有任何东西是我自己决定的。
这样订得到？
可以啊，可以啊，因为他订池袋那边很像还好，然后又是比较便宜的。
哦，我想你就把信用卡额度调高一点好了。
哦，对，我也是有这个规划了。
这样你就可以放心的去日本。
对对，反正没有什么东西是一张卡解决不了的，如果不行就两张卡。
对啊，然后你要不要安排一天去熊本看一下？
欸，我昨天有看到那个新闻，就是熊本他们开幕嘛，然后张仲谋跟好像日本现在的首相都有去，我觉得哟，真的要去看一下吗？可是那我在想，有道理吗？就是我连竹科的台积电我都没有去过，然后我要去熊本的台积电干嘛？就看一下我们台湾之光，是
关心一下台湾的竞争力啊，对不对？对啊，而且他不是说那当地居民很感谢台湾人，你搞不好去亮出你是台湾人，看你可能会得到就是贵宾的招待，然后又再带你去吃什么好料吧？
哦哦，
对啊，是不是？
但我好像已经排满，等一下，干熊本离东京太远了吧？我现在查了一下，太远了吧？
你可以去现场直播一下。
不是，这怎么去啊？欸，这个你知道大阪啊，在熊本跟东京的中间呢，你懂吗？就是我大阪来回可能那个旅程都没有熊本远呢，我怎么去啊？
它就是个小镇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才有机会被选为就是台积电的基地，要不然就是附近的是可能各方面都很贵的话，那就没有吸引力啊。当然它也是有临近一些就是相关的可能产业的一个聚落，对啊，所以我们要看未来嘛，你要想想看，就是说搞不好以后熊本就会变成就是非常的繁华，
所以我就是去看 before after 这样。
对对对对对，你现在就是去记录它现在的样子，以后你就可以拿来跟你的孙子说嘴说，嗯，熊本是因为台湾起来的，你看爸爸阿公有拍过以前的照片之类的。
你知道我想到有一个人很适合去，就是 Annie。
嗯，
因为我前几天看到 Annie 的现实动态，然后他有 po 一个就是日本有47个都道府县，
嗯，
然后他就说，欸，他哪一些去过了，哪些还没去，欸，他几乎全部都去过了，欸，他现在好像只剩3-4个。那我是在这边郑重的推荐 Annie，欸，Annie 可以去一下熊本。你看一下 before after 这样，重则大人
就可以啊。
对对，
而且感觉他很喜欢有台湾价值的东西，这个应该非常符合他的目标吧，满满的台湾价值。
欸，的确是，的确是。好，所以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就是约我去吃饭的朋友们，对，就感谢你们让我可以吃到很多我一个人没有不能吃的东西。而且很多人会推荐我，就日本当地的人推荐我说他们觉得不错的河豚啊，或者是不错的鞍鋼魚火锅，哇，我都非常期待啊，去吃鞍鋼魚火锅，我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吧。很多人说为什么要吃鞍鋼魚火锅？欸，鞍鋼魚干很有名，欸，大家不知道吗？大家都会说什么稀有？
我以为你是要期待河豚啊。
哦，河豚我也会吃。欸，大家都会说那个，啊，日本他们就是说稀有河豚，东有鞍鋼魚。
哦，对啊，应该都蛮稀有的啊。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都是那种比较高级的食材，那我就比较贪心，我都要这样。所以河豚跟鞍鋼魚我这次都会吃。我河豚吃过了。
鞍鋼魚是有什么八吃是不是？
河豚吗？
对，我还是我说鞍鋼魚啊。
哦，欸，我不知道，欸，河豚我知道有好几吃啊，可是这边郑重推荐一下，因为我之前其实吃过，可我这是选品的啦，就是比较连锁的那种河豚，就河豚生鱼片没味道，河豚生鱼片就是应该来煮火锅，真的再次跟大家推荐一下，河豚生鱼片就是要煮火锅。
嗯、哦，那所以你的重点到底是河豚还是安康鱼？哦，没有，你这两个都吃是不是？
我都要吃，对，没错、哦，没错，没错。
好，蛮爽，蛮爽。
像和牛烧肉跟和牛寿喜烧，要吃哪一个？哎，我都要吃。对，
哦，
没错，没错。所以我是真的需要调高一下信用卡额度了。
对啊，对啊，对啊，你就或者你就带个好几张去好了。
我算了一下，应该真的需要调高一下。好了，我们赶快拉回来今天的主题，我们今天来聊高通。那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啊是2月26号，高通是2月1号发布的。诶，为什么我们2月26号要来看2月1号发布的报告呢？
没办法赶进度啊，就之前都放假，现在只好一家一家 pick 回来看呢、啊。现在终于慢慢追上了美股公司的进度了。对，上两个礼拜觉得好痛苦。
那我们在这次高通里面有什么重点是我们放到现在来看还是觉得诶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地方吗？
嗯，我想今天可能就简单做个回顾吧。对，先回顾一下，因为我们如果讲手机的供应链，我觉得如果把 Quovo 也算在内的话，其实也讲了六 G 了吧、嗯、对吗？就是从六 G 一直在讲说到底手机供应链会不会复苏嘛、嗯、所以我觉得现在是这个蛮好的时间可以回顾一下说我们过去六 G 以来一些观点，那如果现在回头来看、哎、到底就是有哪一些是成真或者有哪一些是不如我们预期的，那我觉得这是个可以回顾。那我觉得接下来当然重点是要展望一下，就是那接下来因为2024年又是新的一年嘛，对，那2024年新的一年的话，那手机供应链的目前的状况是如何，那哪里可能是我觉得也许相对比较有机会或者说可能成长性比较好的区块，那可能今天也稍微做这个简单的分享吧。
OK， 好，所以我们在这边啊主要就是看一下说诶我们过去几季对于手机的预估这个判断对不对，在当然我们也是根据最新的资讯来看一下接下来手机的表现怎么样。
没错，
手机争气一点啊，争气一点啊，不要让 AI 独大、啊、好吧，不对啊，现在手机
就是要靠 AI。 你在说什么？
对、啊、对对对 对，
对
啊，好烦啊，
全世界的人都要靠 AI 救好不好？
不，我跟你讲现在就这样子，大家全球啊全球股市都把那个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啊，不危险吗？这样
会啊，你要想想看，就是说诶这个不是黄仁勋大大说的 AI moment 相当于就是以前的 iPhone moment，
以前还有 Android 啊。
对啊，对，你看 AI 起来之后，你看最近手机是不是至少也是到现在也是走个也是有15年了吧。对啊，搞不好现在 AI 只是个起头啊。对啊，
哇，真的这么硬吗？这个大家风险意识我是很担心啊。我真的觉得说怎样，真的全球都在看 AI 啊，就真的以前我们可能会看好几间公司的这个法说会啊财报啊怎么样，诶像大家就是看 NVIDIA NVIDIA 才是唯一重要的那个、
啊、
就
对啊，他是真正的主力啊。
对啊，
对啊，他如果不好大家都不好啊。对啊，如果他好诶、嗯、对大家都兴奋了起来。
哇，我自己觉得心惊胆战啊，非常的危险，居高思维嘛。
所以我才要你去熊本就是研究研究一下台积电的状况如何、哦、
讲的好像我真的去熊本就可以知道一样好，我们来看高通最新一季发布的这个季度表现哦。他们的营收 99.2 亿美金，季成长 15%， 年成长 5%， 表现超过财测上元。 Non-GAAP EPS 2.75元，季成长 36%， 年成长 16%， 表现也超过财测上元。诶，这个季成长看起来都蛮厉害的耶。可是当然啊，这是他们日历季度的第四季，也是他们这种消费型电子的旺季啊。那他们现在季成长营收 14%EPS36%， 这表现应该还是算不错吧，以旺季来说
算是不错啊，算是不错。尤其是说就是手机已经烂了很久嘛，尤其是说对于就是高通他所主要的产品就是这个手机处理器，那一直很低迷啊。对对对，那终于就是在第四季看起来就是说诶有明显的一个季成长，尤其是手机晶片业务啊。对，如果是手机晶片的营收的话，以年成长角度来看，对，这个就不是说什么旺季因素，因为我们是拿年成长嘛，就是今年旺季跟去年旺季相比的话，诶它的手机晶片营收其实年成长是 16%。
嗯，
对，这其实是蛮不错的。那公司更是可以提到就是说，如果今天是特别就是再把就是中国的 Android 的手机品牌客户再拿出来看，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中国的手机市场一向就是全球这个最重要的市场嘛，可是它之前就是低迷很久嘛。对，所以大家都在想说那到底中国的就是手机市场有没有机会起来。对，所以公司有特别揭露说，如果说是今天只看就是中国的 Android 手机品牌客户的销售的话，他说这个季成长幅度更是超过 35%。 对，这是比他们原本预期还要强非常多、啊、
嗯，
对，所以这代表就是说手机的业务在第四季的确是有一个明显的跳升了。对，只是说诶高通这样看起来不错对不对，诶其实高通的这个手机晶片营收年成长 16% 其实还好， 如果是跟他的对手相比，就是联发科的话，哇，联发科上一季财报也是同样击败财测，其中他的手机业务年成长幅度更是高达 48%。对，这比就是高通的这个 16% 真是高很多啊，大概就是高通的就是成长幅度的三倍吧。对，那或者说我们来看就是我们之前有聊过的 Quovo， 那像 Quovo 的话就是上一季的财报也是击败财测，它的手机业务的话也是年成长 72%。 对，所以其实如果是说成长的话，甚至是高通的其他的对手或同业反而成长幅度甚至更强了。对，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如果我们综合这样起来看，就是说诶，其实相关的就是之前可能上半年比较低迷的这些就是手机零组件的巨头，如果以到现在第四季来看的话，诶，真的都是有一个明显的跳升，明显的季增长或年增长。对，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算是说认为这个手机库存应该是的确已经在 Q4 回到正常水平了啦。对啊，那所以这个也是符合我在过去两季高通季报解析中提到的观点嘛，因为我就是预期说手机的库存应该是会在 Q4 回到正常的水平，所以这个手机零组件的营运下半年应该会都是会陆续回温的。那以目前来看，就是不管是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手机处理器 Quovo RF 组件，或者是我们之前有在分享的就是记忆体啊，就是美光海力士的就是 Mobile DRAM 的业务，其实都是在第四季非常高成长的。对，那这都算是符合我们原本的预期啊。
刚好提到高通在中国 Android 手机的品牌客户是季成长超过 35% 嘛，那我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我在想说有多少是整体手机的成长，有多少是 Android 跟 iOS 市占率的变化。因为就我的目前的感觉啊， iPhone 最近好像在中国表现并不怎么样，是吗？他们市占率有掉吗？
的确有掉。对，就是说如果以我这边的数据的话，就是在销量的角度吧，只看中国，我今天不是讲全球，因为如果讲全球的话，其实苹果的就是第四季的销量依然是年成长。对，那我要先讲，就是说大家应该要记住，苹果去年的第四季销量年成长是非常合理的。为什么？因为它在更早的前年，大家可能如果有印象应该知道说，它那个时候有遇到一个就是生产工勤的瓶颈。对，好像是什么富士康郑州嘛，有点忘记了啊。总之就是说，他在2022年，因为就是他有部分就是生产供给的问题，导致他的产量没有办法在第四季全部释放，所以有部分的就是生产是移到23年第一季。对，所以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说本来去年就是23年第四季的销量应该就是要年成长才对啊。对，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只看中国的话，我们今天就是只看中国的话，诶，想不到就是苹果在中国的第四季的销量，它如果是以YOY 就是年成长角度来看的话，它其实是年衰退，它是年衰退 2.1%。 对，所以你看这个是非常不好的数据啊，就是说它理论上因为它更早的前年因为生产的因素，所以就是说等于出货就递延到就是隔年的第一季嘛。对，所以在一个这么低的基期之下，理论上它应该去年第四季它整个就是生产没有 delay 没有问题，它的销量出货应该是要好于就是前年，可是讲不到它在中国的销量居然是较前年的同期就是衰退 2.1%。 对，那所以这个当然就是不好嘛，但因为衰退就的确是市占率流失啊。当然前提是说这个中国的销量其实在第四季是有成长，对，就是中国整体销量是成长 1.2%， 可是苹果的销量却是衰退 2.1%， 那所以这个当然就是苹果的市占率有下滑。那只是说那苹果的市占率下滑相对于其他对手到底是谁抢走它的市占率呢？对，那我初步觉得应该就是华为啦。
嗯，
对，因为参考就是这个 IDC 的数据，华为的销量在去年第四季年成长就是 36%， 对， 36% 异军突起。对，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把华为这家公司扣掉的话，其他非中国非华为的 Android 手机业者它的销量其实是年衰退 3.2%， 所以甚至比苹果还惨。对对，所以就是说这样来看的话，其实应该算是华为抢掉大家的市占率啊，就是不管是苹果或者是其他就是小米 OPPO VIVO， 那这个市占率应该都是有被抢。不过我先讲，我刚刚讲的是销量的角度，也是销量的角度。如果今天是看营收的话，营收的话其实就好一点，应该说没那么差啦。如果是营收的话，就是说中国的手机的去年第四季的营收算是年成长 6.68% 更好。那苹果就更惨，苹果的营收就变成年衰退 9%， 中国的营收年衰退 9%。 对，然后华为的第四季的手机营收成长 71%， 那 扣掉华为，其他非华为的 Android 手机业者的手机营收年成长也是有 3.1%。 所以说如果今天是改成用营收角度来看的话，的确就是应该就算是苹果的市占率的确在去年第四季中国就是有比较明显的下滑。那当然最大的受惠者就是华为，就是其他业者看起来可能是因为高端的手机的比重提升或是单价的提升各方面的，其实他们去年第四季还是营收有成长。对，所以以这样来看就是表现最差的确是 Apple 没错。
哦，华为好强哦，就是大家对于华为的这个手机信任度品牌忠诚度还是在耶，所以在他们就是自己研发的这个晶片出来以后，大家还是愿意去买他的旗舰机。
对啊，这是爱用国货啊。对啊，这
他们国货很多啊，小米、 OPPO 对不对，红米、 VIVO。
只是我觉得华为有个象征性，因为华为是被美国针对一家公司啊，对不对，这种东西很容易激起就是民族意识啊。
有吗？有吗？
讲台湾当然不准啊。对啊，台湾品牌有什么？
就我刚刚就在想啊，
这应该不行吧。
就我刚刚就在想说，如果今天中国打压 HTC 台湾人会去说，哦，我要支持国货然后去买 HTC 吗？
我觉得台湾人会不会支持中国打压？
哇，太坏了。你的台湾价值呢？或者支持台湾价值的人会因为这样去买 HTC 吗？
不知道啊，而且我觉得就是 HTC 过去曾经做一些就是让他的台湾用户伤心的一些事情啊。
对对
对啊，其实我个人是觉得目前应该很少人对 HTC 有什么品牌忠诚度吧，我觉得啦。对啊，而且看起来 HTC 也没在搞手机啊，他现在就搞元宇宙去了。
哦，对哦，对对。那我想比方说华硕啊，有没有
华硕？华硕有啊，对，也是有华硕粉啊。对啊，
ROG 啊，ROG 是那种电竞那边的，
也是有啊，
做的还不错。对
对啊，
可是如果
他们
被打压的话，会有人因为说，哎，我要支持台湾就去买吗？我在想这个，
应该也是会有，只是说我觉得可能没有办法像华为这么强烈吧，因为华为是被美国针对嘛。对，如果说今天华硕被中国针对，被针对之后，那会不会说有台湾人就是为了就是要救华硕，不大就是说爱用华硕？我觉得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说就是除了爱用国货之外，这还有点就是民族主义的这个爱国情操意识在啊。因为华为就是特别被美国针对嘛，对啊，那隔了那么多年终于就是说他要再重返 5G 市场，而且他又号称就是说，哎，他这个5G 的晶片也甚至是有突破就是美国的封锁啊，居然前进到7奈米。哇，那这个当然就是可能中国人民会更兴奋吧。对啊，至少不管怎么样来看，就是最后成绩代表一切嘛。至少他第四季的成绩就是真的非常亮眼，销量成长 36%， 营收成长 71%， 年成长，那这个真的是很强劲啊。对，所以代表就是说既有的品牌用户再加上这个爱国情操综合使然，那的确就是带来一股有蛮巨大的影响就对了。
你这样讲一讲，我觉得好像的确也会耶。因为像台湾也有蛮多那种农产品啊，或者渔业啊，畜牧鱼有没有？对，也是一样嘛，被中国针对以后，就新闻也在报啦，就是台湾消费者会觉得更支持台湾的这些农产品或者渔业，这样就被针对的项目。哦，这样好像的确是，
啊，
的确是，的确是，
也是有啊，也是有啊。只是当然我觉得还是有个前提啊，就是说我觉得华为端出来的产品至少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它不是端出一个烂烂的东西啊。对不对？
可是它落后两代耶。
可是如果说纯粹以就是说使用的效能或各方面来看，其实很多人感觉说没有到很差，甚至它某一些像它卫星通讯啊，某一些这个功能甚至是比其他的手机业者走得更前面。像有人是说它在这个以往可能在某些地方讯号很差，可是华为的那一只最新手机的讯号就还是可以就是蛮好的。
哦，真的哦。
对，或者说电力的消耗各方面，电力我有点忘记了。对，我最记得就是说它的那个手机通讯就是很神秘的墙就对了，就是理论上你到一个地下室或是到一个什么地方，理论上其他的手机都已经就是讯号大减了，因为它的这个华为手机居然特别强。对，那这个可能就是有它的独到之处啊。只是我记得就是评测起来，其实它的高阶手机虽然它的手机处理器晶片看起来是相对落后的，对，可是其实整体的就是使用者体验各方面的当然是那些用户觉得没差，其实我不太知道，如果说果粉去用或者我去用会不会觉得怎么样，只是觉得就是说他们评价没有到很差就对了。对对对，或者说市场还是一样把它定调成就是说他端出的的确是一台高阶手机，他不是端出一台低阶手机就对。
为什么在台湾比较少看到有人拿华为啊？
我记得好几就是还没有被美国就是针对跟封锁之前，其实蛮多人拿的啊，而且很多人都说华为的那个相机很强啊。 对，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这两年啊，这两年之后就被美国封锁之后，他就只能用 4G 嘛，然后而且就是可能比较不是那么高规吧。对，那再加上其他就是 OVN 他们也在高端市场也是来势汹汹，那在其他国外各方面的就是销售力道就减弱啊，而且他就会有产量的问题啊，因为他就只能生产 4G， 他之前 4G 也只能跑去跟高通买。
Oh, well.
那你说他现在回归 5G 了，他 5G 的话我想就是销量是有限的，他应该就是重点是卖他自己国内。对，应该说甚至我觉得他应该不太可能卖国外啊，因为也不知道他就是老大哥是不喜欢这家公司的，甚至怀疑他的就是技术是不是有偷美国的技术的，所以我想华为的就是那一款高规的那个手机吧，就是应该是不太可能是在非中国的区域销售了，我觉得。对，所以台湾应该拿不到了。
我这边看到新闻啊，就他已经因为这个禁令的关系啊，他已经三年没有在台湾推出新手机了，然后这次好像他们的这个 5G 的 Mate 系列出来以后，台湾的总代理这个讯威技术，他们总经理也是说目前可能还是会以中国市场为主，所以可能还是不会在台湾买到哦。好好，因为台湾我觉得蛮多人拿 OPPO 跟 VIVO， 想说还是有蛮多陆系手机在台湾的市占率是不错的。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说应该也不是说什么就是台湾人不爱用华为，应该没有，我记得印象就是其实之前华为是蛮受欢迎的。对，我觉得纯粹是因为说他这几年受美国的禁令的影响，那对他在海外的布局自然就有一定的程度的就是削减。
嗯，好，那讲完华为我们再回到高通，我们来看一下高通对于接下来的业绩预估是怎么样。他们认为啊，接下来这一季营收的预估是89到97亿美金，这个比上一季减少了 6.3%， 跟去年同期是持平的。那 GAAP EPS 是 2.2 到 2.4， 这个也是比上一季减少了 16.4%， 那比去年同期是衰退了 3%。 诶，刚刚不是有说吗，这个手机看起来市场的库存已经落底了，大家已经开始在重新再买手机了，那上一季表现也还不错，为什么到了这一季它看起来是跟去年同期相比是有点持平甚至是有点衰退的呢？
对啊，一般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 Android 手机的回补库存力道还在持续啊。对，那可是如果我们看高通就是他对于接下来第一季的预测的话，诶，对啊，就是大概顶多营收就跟去年同期持平。对对，可是以我角度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去看他的另外一个对手，另外一个对手就是联发科的话，联发科他就预期他的就是手机营收会大幅的年成长。对，那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相对基期的关系啊。对，就是说可能联发科的确在2、3年的基期比较低，高通比较高，可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连续两季连着一起看，就是从去年第四季到今年第一季这样两季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诶，同样都是 Android 阵营的这个处理器的巨头，对，为什么就是高通的手机业务的成长性感觉就是明显落后联发科呢？对，因为联发科我觉得给的第一季的猜测就在手机这边其实真的是不差，年成长的幅度甚至它预告会大幅年成长。那我觉得这个其中一个因素，当然我觉得跟我们在过去两季已经反复提到一个因素有关了，就是说我们在就是去年大概我们第一次讲高通嘛，大概是8月7号那个时候讲高通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就是说华为它在24年它会有个很大的阻力，就是它会流失的这个华为的 4G 晶片营收。对，因为我们刚才就聊到华为嘛，华为大概就是在去年就是第三季开始它就要推出它那个 Mate 高阶手机，那那个时候高通它在它的季报它就法说会就有预告，就是说它可能接下来对华为的销售的这个部分可能就会大幅的流失吧。对，他大幅的流失，或者他认为就是说可能华为可能接下来也不太会再跟他采购 4G 的晶片。对，那这主要就是因为后续我们就看到就是华为就是重返 5G 市场。对，那当然这个量没有到很大，可是还是对高通会有一定的影响啊。对，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以他目前这两季来看，他当然的确还是成长，或者说也没有变得更差，可是他的这个成长力道他就是被华为他重新就是改为采用自己家的晶片，不是用跟高通买，一定会抵消掉部分。对对，那这个联发科没有这个问题啊，因为华为从来也没有跟联发科采购就是晶片处理器过。对，所以两两相较来看的话，我觉得一大的关键就是说啊，高通有这个华为的负面因素，所以会抵消掉它 过去两季手机的就是算是复苏的力道吧。对，可是就是说联发科这边的话就没有这个负面因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联发科它这两季随着就是中国的手机复苏，哇，它的这个成长力道的确很强劲了。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我们看两家业者的股价也的确是这样，就我们从去年8月7号开始到现在的话，哇，联发科随着就是它的业务复苏嘛，股价其实就是哇弹了就是 47%， 那高通的话大概就是 30% 吧，是有一个差距的。对啊，所以我觉得这算是印证我们过去两季的一个观点啊，就是说我个人认为那个时候认为说华为的这个转向就是自己生产不跟高通采购，会对高通的2024年的就是复苏的成长力道有很大的一个抵消。对，那以这样来看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初步验证吧。那另外一个因素的话我觉得是比较小，可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影响，就是说其实不只是华为要采用自家的处理器，它有个大客户，刚好有个大客户就是三星，就是三星它在最新的这个 Galaxy S24 的这系列的就是处理器啊，它已经有部分将会采用它自家的处理器晶片。那它在上一代，就是上一代就是去年的，去年的话是 S23 的话那就是全部都采用高通的处理器，那这一代的话就是有部分会采用自家的处理器，那当然就代表说高通在这整个系列里面它的处理器的占比就降低了，那我觉得这也会吃掉部分高通潜在的复苏力道。所以综合以上来看的话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华为三星这边的营收流失，我觉得对高通这边的影响应该会持续到今年上半年了。对，所以我预期就是说应该我们会看到不只是去年第四季跟今年第一季，我想接下来第二季都很有可能看到高通的就是营收的成长表现应该会不如联发科。
嗯，好，所以他这边的成长看起来啊，手机在复苏，可是高通在这边营收比较没有那么亮眼的表现，就是华为跟三星他们都开始要使用自己研发的晶片，这样看起来就是让我想到苹果因为本来苹果的单也要流掉了嘛，对，高通在以前的法说也有提到说苹果这边的单可能是有点风险的，那在这次的法说他们是说苹果延期了，延到了2027这样，那这对高通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可是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就是你看人家华为跟三星他们都自己用了，你苹果怎么还没用出来？
没有啊，因为那个苹果它不是处理器，苹果是那个 modem
射频晶片，
它不是，那个是基频晶片。
哦，基频晶片，嗯，
对对对对，那个是 modem。 对，那 modem 的话这个的确看起来就是它的技术门槛苹果可能还没办法超越吧。对，那三星的话它这边主要是处理器啊，就运算处理器这边。对，那只是说我觉得如果纯粹是讲三星的话，有可能也许再过一阵子你会不会就是像苹果一样又重新就是重回高通的怀抱也是有可能的。对，
为什么？
对，因为三星的处理器它是用它自家的那个晶圆代工嘛，他们家说三奈米的嘛，那之前的话为什么今天就是三星后来会跑去用高通了，就是说它有一阵子它就是自家的处理器用自家的制程的表现都不如就台积电的制程了。对啊，对啊，然后所以变成就是说它不管是散热或运算可能就表现比较不好。对，那他们的内部我记得就是说虽然是同一集团啊，可是是不同的部门或不同的业务啊，所以他们的就是手机这边可能有比较高的自主性嘛，他马上就终于受不了，就是说妈的没知道用自家的处理器搞得我们就是这个销售跟对手来比就是受到很严重的影响。对，所以后来我记得好像是在 S23 确定就是全面拥抱就是高通的处理器嘛，对，那其实是因为它自家的就是处理器的效能不好，那三星自家的处理器效能不好又是因为跟三星自家的就是先进制程的技术可能比较落后或者是良率比较不好有关。对，那所以这样想就是说那三星接下来如果三奈米再往两奈米走，它的制程就已经步上正轨了吗？它的制程就可以跟台积电相比吗？其实我觉得很有可能到最后还是无法打败台积电。那如果这样的话，如果相比之下，自家的制程各方面啊，散热啊，或者是良率各方面又出了大 trouble 的话，那很有可能到最后又回来重新拥抱高通，这也是有可能的啦。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的确以这一代来看哦，就是这个 S24 它有部分开始采用它自家的处理器，对高通是个负面影响。可是我觉得到 S25 或 S26 那就不一定了。对，我们可以等着看。可是我觉得比较明确应该是说华为应该就回不来了啦。对啊，只说三星有可能就是死灰复燃，我觉得也是有不小的可能就是了。
这边他们请高通去做处理器，那是谁代工啊？
那当然台积电啊，对啊，
OK。
高中之前有曾经给三星代工过，所以我记得那好像是在七八奈米之前，后来就是进入到七奈米以下，台积电就全面领先了嘛。
嗯，
高中原本也是想要就是玩两手策略啊，就是说，我就是拿另外一家代工厂来打你家代工厂，跟你讲就是说，我没有说一定要全部给你哦，对啊，这样子就是可以互相压价嘛。对啊，可是真的就是到最后进入到七奈米以下之后，三星真的不行了，所以就全面转为是台积电代工。
嗯，就跟苹果一样嘛，苹果我记得也是有大 iPhone， 就是有三星的处理器，也有台积电的。
对，没错，没错。
然后后来就变成全部台积电了。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说，因为历史就是曾经发生过这件事情嘛，所以就是未来有没有可能，就是三星的处理器又出了什么问题？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啊。对，只是说短期来看的话。的确就是这边的流失对高通的复苏的力道有带一部分的负面影响就是
了。好，那刚刚我们在讲的这部分的手机成长啊，或者是就整个一起看啊，我们把高通跟联发科然后这两季都一起看，看起来手机是有在复苏的，那这个复苏主要是在回补库存。
对啊，没错。
那接下来的成长呢，就库存回补完以后接下来的成长在哪里？
对啊，这是好问题啊。对，因为我个人预期就是说这个回补库存它可能顶多就到上半年了。对，因为我们如果看一些零组件看起来都有一个类似这样的现象，像你还记得我们去年最早有看到那个嘛，就是驱动 IC， 驱动 IC 可能在去年上半年可能就先复苏了。对，而大概走到第三季到高点之后，反而第四季就开始回落。对，那就是 DDIC 的相关业者，当然他们就是说，哦，对啊，因为客户虽然在回补库存，可是库存回补完了，那需求也没有什么显著的成长，所以客户就先暂停啦，或等到库存再重新消化完之后，他们才会再拉货。对，那以我来看的话，就是手机，我目前觉得可能也是走类似的 pattern 啊，就是说，当然的确说，就是高通的这个手机处理器，他们是比较晚复苏嘛，他们一直大概到去年第四季才有明显的复苏，所以接下来下游可能会在未来的两三季。明显的回补库存。对，那只是说这个库存回补完之后能不能再成长，重点还是在就是最后终端的就是销售力道好不好嘛，能不能再持续就明显成长。可是其实以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终端成长力道的复苏是蛮微弱的啦。对，像我们刚才是不是讲说，哦，这个联发科啊或是高通，哦，好像就是手机处理器年成长都是什么 15%,20%,40%, 好像哦，都双位数很高嘛。可是如果我们去看去年第四季纯粹是手机销量，最终端的手机销量啊，年成长只有 8.5%。而且这 8.5% 是包含就是高通它吃不到的就是苹果跟华为哦。如果把苹果跟华为的市占率再扣掉的话，其实剩余的 Android 手机业者在去年的第四季的年成长只有 6.6%。对啊，所以你看就是说最终端的就是 Android 的手机销售只有 6.6% 啊，那你为什么联发科跟高通你们可以就是销售可以到成长 16% 或是到 48%， 那纯粹我觉得就是因为库存回补啊。对，可是你看这个就算去年第四季销量年成长也才 6.6%， 我个人认为考量说现在你说通膨有降，可是降很多吗？或者说利率大家都认为要降，可是好像
还没嘛，
有点就是只是没涨可是还没有降嘛。对啊，所以就是说在这样子就是通膨跟利率下滑很缓慢的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个终端的消费力道是很有限，所以就是说很有可能我觉得我们会看到就是说手机的这个库存回补带来的这个目前好像蛮高成长的这个力道，有可能在今年上半年就逐渐被消化掉了。对，那到下半年的话可能最后还是要看真正就是终端的消费的力道到底是好还是坏。对，那一般目前来看所有的就研调机构一般的业者都是认为就是说如果你只是以销量角度来看应该成长不会很好。对，就是它就是低个位数成长嘛，就是手机的全年成长可能顶多就成长个 2% 或 3%。 所以如果这样来看说下半年的成长关键是什么的话，一般大家都还是认为说会是高端的手机的渗透率能不能再提升。因为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刚才是有提到就是说中国的话就是说中国就是扣掉华为的就是 Android 手机业者，他们销量去年第四季是衰退 3% 嘛，可是他们如果是营收的话是成长，我刚刚是多少，成长好像 6% 还是 7% 忘记了。对啊，所以你看为什么销量衰退可是他们营收还是能成长，那靠的就是他们就是高阶高端手机的比重上升。对，所以今年我想下半年的话，我想在这个销量的成长这么微幅的情况之下，可能下半年的关键还是看 高端的市场高阶手机这边的渗透率能不能够再持续的上升。对，那只是说过去几年呢、啊，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说这个手机的就是新功能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过去几年了，对，所以可能只能仰赖一些像是像 5G 的渗透率缓慢提升这样的因素带动就是高阶手机在全球的就是渗透率提升。诶，可是今年呢，诶，就有一个新的话题了，就是 AI。 对对，这个、AI 就是今年看起来就各家会导入啊，因为现在目前看起来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三星的那个 Galaxy S24 已经导入了嘛，对不对？那导入之后诶，销量如何？诶，看起来销量是真的不错。对，这个销量不管是从预售到现在的销量真的都算是优于预期啊。对，那目前如果以我知道的一些市场的预估或供应链的一个观点，就看起来三星会上修它的出货量。对，这个数量可能会至少先上修个5-10%吧。对，所以这个某些程度上三星的 AI 手机算是第一炮吧。对，就是说大家都在寄望 AI 导入，而大家也是有点存疑，就是说诶，到底这个手机导入 AI 到底真的对销售有帮助吗？那现在三星这款手机它打出来之后真的开出红盘了。对，那我觉得说这个会对就是说其他的就是竞争对手 Android 的族群对于高端手机导入 AI 应该是更有信心啊。对对对，会更有信心。所以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怕就是说诶，那这个三星现在这个 AI 手机卖的不错啊，如果其他对手都导入了，那我没导入，那我会不会在高端市场就输给别人？对，所以在这种就是说担心就落后给对手的情况之下，我想今年应该是下半年，我就说高阶手机应该都是会强调就导入 AI 了。对，那只是说我自己是觉得可能也许 Android 手机的脚步会比较快一点的，因为我不是很清楚就是苹果在 iPhone 16到底会不会导入 AI。 对、啊、你觉得会导入吗？
嗯，你知道因为三星在导入那边其实并不是在他们的 OS 导入，他们是在浏览器里面导入。
他 OS 也有啦，
应该说大家最常讲的那个摘要是在浏览器里面导入嘛。
对，他就是本地端跟就是云端他都混合采用。
对，然后因为苹果的浏览器 Safari 又有一个称号啊，就是新时代的 IE。 就是大家说 Safari 那个更新非常的缓慢嘛，都很慢嘛，就是一个现代的 IE 啊。对， IE 已经被淘汰了，在微软那边他们 Edge 已经取代 IE 了，那看起来 Edge 表现是比 Safari 好的、啊、所以这个你说新时代的 IE 它会不会导入 AI， 我是觉得机会应该不大啦。对，还有很多浏览器还没导入嘛，对，应该还轮不到 Safari。
所
以、okay. 嗯，以今年来说我觉得应该不会啦。对啊，看看那个 Siri 的样子。
好吧，对啊，就是说我是不太知道啦。对，因为我不太知道，只是说如果以目前来看的话、嗯、我觉得 Android 手机在相关的生态系或者是初步的推出的验证好像是比较明确啊。对对，或者至少说 Google 在这个 Gemini Nano 这边看起来整合到 Android 这边是很明确的啦。对，那这个一定会让就是相关的下游的 OEM 业者要整合 AI 就相对更容易更轻松嘛。对，所以我觉得 Android 这边脚步看起来就是一定会上啊，或者说上半年应该就会看到不只是三星，应该其他的可能像中国的业者应该都会导入啊。对，那苹果这边有点迷啊，对啊，苹果这边迷，那所以我不知道。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如果是以回到我们今天聊的高通好了，因为高通也吃不到苹果嘛，对，高通只能吃到就是这个 Modem， 它吃不到苹果的处理器的就是营收。所以如果说接下来就是说我们预期说 Android 的相关业者在高阶手机应该都会蜂拥导入这个 AI 的功能的话，那我初步认为说对于高通或者说联发科的高阶处理器应该都是在下半年应该有进一步成长的潜力。对，所以我个人其实是觉得稍微可以期待。对，就是也许就是今年上半年因为它就是受到三星的处理器的营收流失或者是华为的营收流失，站在就是年成长的角度，那它的成长复苏力道会比较被压抑。那下半年的话，我觉得在 AI 这边就是各家 Android 手机 AI 手机这边的发力对于高通这边的正面影响，我倒是觉得可以稍微关注一下就对了。
嗯嗯嗯嗯，好，我最近听一个那个 podcast 是 Bjorkman 去上 Lex Friedman 的 podcast， 因为他们有很像有投资 Google 吧，他们让买了蛮多的，然后他有提到说他有去看过 Google 的 AI 的发展，他说目前看起来大家好像会觉得说、欸、Google 在 AI 这边好像不如 OpenAI 加微软，但他说其实因为 Bjorkman 说的，他说 Google 其实在这部分还是领先蛮多的，只是因为他们一直很保守，会担心各种风险，所以一直都没有把他们最强的东西拿出来。 对，不过他说因为你就想就是这个 Transformer 也是 Google 提出来的嘛，就是这个目前他们在使用或者是 LLM 主要的这个架构就 Transformer 它也是 Google 提出来的，所以在 Google 其实在这边的这个进度、哦、其实还是领先 OpenAI 这样。嗯，先我听到有点我觉得这个就是 Google 最好的挡箭牌嘛，因为他们当时那个 Bard 的 AI 的确是蛮惨的嘛。
是啊是啊，
对不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有说他们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他们也会担心大家去乱用，所以他们就是锁了很多东西这样子。我突然想到因为这边在讲这个 Google 导入手机其实是比较积极的，相对于微软跟 OpenAI 比起来。
是啊是啊，
但也是因为他们有一些硬体的优势啦，对不对？他们直接就有 Android 这个载体。
对啊对啊，他直接掌握这个就是手机的生态系的一个主导权。对，那其实我听到的讯息可能跟你也是有点像吧，但你那个是投资者的角度他去讲。对啊，我这边看到的是的确就是说譬如说在一些业界或者是说其实一般的观点，我知道的观点都还认为说其实 Google 在这个硬体尤其是 AI 的硬体各方面的部署有其独到之处。我们今天如果不讲它就是软体或者是在这个 AI 的模型的研究上面的，当然我一定也是很强的。如果先就硬体的角度的话，得到的观点其实是 Google 在它的这个专门为 AI 所发展的一些相关的硬体是真的有其独到之处、啊、对，真的有其独到之处。对，那因为我能力有限，我没办法评估就是说谁叫做比较好谁比较坏。对，可是如果站在我角度就是说以目前来看，我就站在 Google 它在这个软体硬体生态界掌握力，你说它就算落后它不能够追上吗？我自己认为说它 还是有很大机会可以追上甚至超越。对，所以就是说我不会觉得说它就是一个落败的人就对了。对，那只是说也许可以从一些不一样角度去看，就是因为我觉得各家的策略有点不太一样啊。像微软的话，我觉得如果相对 Google 它就是更拥抱联盟吧，或者是说他这个像这个 OpenAI 某些程度上算是他投资嘛，对吧？
对。
那他目前在硬体的策略，虽然他也考虑要就是自制就是 ASIC， 可是他其实之前的话，他为了加速他的 AI 的业务成长，他更多还是采用就是 NVIDIA 的 GPU 的晶片嘛，对，或是 NVIDIA 提供的 solution。 可是 Google 的话，我觉得有点就是反过来，就是 Google 的话，它就是在它自己的就是模型这边的话，它就是自己是自己一套体系嘛。那在硬体这边的话，它的就是这个自制，或是说就是它为自家优化、客制化的 ASIC 的比重，又明显的高于微软这边。对，所以我觉得这两家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策略。对，那只是目前看起来说，哎呦，那微软真的打一张好牌，他透过借力使力，还真的就是让他暂时就是好像在整个市场，或者是说在目前的整个用户这边，的确就是更领先一步。那 Google 这边的话，他走的比较是自己封闭、自我整合、统合的这一个步调，看起来好像有点落后。对，可是我觉得现在要说就是谁是落后者，还有点太早啊。毕竟你看微软，他也想要自己做 ASIC 啊。
对，我觉得应该说这几个联盟啊，不管是微软那边的，或者是 Google， 或者我们再把 Meta 也加进来，到底谁比较开放，其实还是蛮难讲的，对。因为 Google 他们现在他们最新的这个 AI 模型 Gamma， 他们也是开源啊。
对对对，
然后表现很像很多地方是比 Llama 还要好的。那你说，哎，都开源了，这个还不够开放吗？你说那个，哎 ，OpenAI 他们都没有开源呢，对不对？所以，到底谁比较开放，真的是不好讲、啊。大家都可以说自己比较开放，因为的确都是有比较开放的那一面。
对，我现在唯一听到好像就是可能他真的会有落后的风险，我觉得好像是 Amazon。
欸，我刚刚也在想这个，但是
对，
先不要这样讲好了，因为我们还是蛮多地方在用 AWS 的，我还是希望希望这个 AWS 可以一样的强，好不好？在第一梯队，这样我们就不用换。
是啊，当然是啊。对啊，就是这个竞争越多对我们消费者越好嘛。
对对，但的确啦，你说 Amazon 现在好像提出来的东西都比较没有什么是能力最强的。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就是他啊，总之他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就对，就是说他在这个结构性问题之下要重新在 AI 这边就是急起直追，或者是追平或超越，我觉得的确是有些结构性问题啊。那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聊就 对。不过目前来看，如果先就你刚刚聊的 Google 或者是微软阵营，甚至是 Meta 好了，我觉得可能这场竞赛才刚开始吧。对，还很难说就是谁赢谁输就是了。
因为当然啊，现在在研究 AI 的人非常非常多了，可是如果我们就是讲可能 GPT-4 出来以前吧，就是真的非常投入在 大型人模型里面的人，或者是真的在这里面写了一些大家都会引用 paper 的人，你可以看到这几个人哦，基本上就是 Meta 然后 Google， 或者我们把这那个 DeepMind 也当作是 Google 的一环，就是 Meta、 Google 跟 OpenAI 就是三间公司在互相挖来挖去。
嗯，对啊，
对，他们人就是在里面一直转来转去啊。像现在 OpenAI 里面很红的一个叫 Jason Wei 嘛，他就是很像 GPT 3.5 像主要都是他，然后他也发明了很多 prompt 的概念这样子，那他其实就从 Google 不能过去的，那其实这些人都是互相挖来挖去，然后亚马逊在旁边看好像没有人被挖也没有挖人的样子
对，他们的确在这边发展就是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啊。
嗯嗯，
对，比如说我觉得他们相对于微软或者是 Google 甚至 Meta 吧，他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他没有一个现有的一个很大的应用需求本身就能够可以直接把 AI 应用上去。对，这个是因为像 Google 就是有自己的这个广告系统或推荐系统嘛，对，就是你今天其他人不用我的 AI 模型，我自己的需求来养我这个模型就本身就超大的需求了。对，我光是用 AI 来去优化我自家的就是搜寻引擎或是广告的产品就已经对我来说很大的价值了。那 Meta 也一定也一样嘛， Meta 掌握了整个社群的数据，它也是在它的广告业务这边也是需要或者有机会直接透过自家的 AI 来去优化，那也是蛮好的。那一般认为就是说那个微软就是站在另外一边，就是说 Google 跟 Meta 都是 2C 嘛，那 2B 这边 SaaS 的王者那就是微软。对，所以微软的 AI 它有一个现成的就是 2B 的就是市场上面的应用，能够去不断养活它自己 AI 需求或者是优化它自己 AI 需求。诶，可是这个 Amazon 的话似乎在这边的话它就是比较弱一点就对，他说它有点更硬体导向嘛，它的软体更多是为了它的硬体服务就对了。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一般看到的这个一个其中一个观点啊，就是说在这个就是终端应用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对，就是说 Amazon 这算是一个先天缺陷就对了。
那你这样讲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东西啊，就是我昨天看Richard 的粉丝专页，然后他有提到一个就是应该是 NVIDIA 的法说的组织稿吧，他就有提到说其实现在推荐系统它占 NVIDIA AI 的需求是 40%、哦、而且这个东西它很像也是持续成长当中的，因为他就说以前的推荐系统可能用的演算法比较简单，但是最近一年哦，很多推荐系统已经转到了 Deep Learning 相关的算法，然后也从 CPU 运算转到 GPU 运算，所以就是以 NVIDIA 这边来看的话，觉得说其实大家都在关注 GAI， 就是不管我在生成文字生成图片或者生成影片、欸、大家都在看这边，因为这边看起来是很新的东西，可是其实推荐系统这个看起来很旧的东西，大家想推荐系统是什么，就是然后你们上电商网站然后就是推荐的商品嘛，或者我们讲你去 Google 搜寻东西，那它的那个排序其实也是推荐系统。他说其实推荐系统这边在 NVIDIA AI 这边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哦，但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推荐系统应该要是亚马逊强项啊，对不对？它就是全球最大电商网站。
这样讲也是有道理，对啊。
可是好像有人在吹他们的推荐系统吗？还是推荐系统这个很难吹啊？
我不晓得，对啊。所以我就说、这个站在外人角度的话，其实我觉得很难去评估说现在到底已经就是谁已经叫做走得很先，谁走得很后了。对，就是说站在我的角度，只能说我觉得各家都还是值得期待啊。对啊对啊，当然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讲这个话题，譬如说除我刚才提到那个观点，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可能在硬体方面，就是说各家在 AI 的这个走向也不太一样。那我记得 Amazon 有一个问题是说他们在互联这边吧，对，就是网通这边吧，就是内部互联这边的一些就是进展可能相对像 NVIDIA 或者是 Google 这边的话发展也是比较相对落后的吧。对啊，像目前 NVIDIA 他们的 NVLink就是已经是算是主流吧，因为你只要要用他家的产品就要用他家的这个 NVLink 这个互联的，对，他这个 NVLink 的互联的确有其独到之处嘛。对，那 Google 的话他们就是用他们自家，他们有一个自己自家的一些互联的概念，对，那也是为他们自家的硬体做优化。对，那 Amazon 这边他在这个就是互联这边的就是 solution 是什么，对，可能就是一般认为说这可能也是个潜在弱点，对，那是说就绝对追不上，那应该也不一定说追不上啊，只是说目前暂时来看的话，就是说NVIDIA 跟 Google 这边他们有提出已经算是目前领先的一个 solution 吧。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就是说可能 Amazon 这边他要急起直追的话，他要在很多面向都追，他在这个就是模型生态系软体可能硬体这边他都还在需要再加把劲就对了。 对，不过这只是我一个初步的一个观点啊，因为像我们这种就是做投资的，只能就是什么都看一点，只能就是一些比较浅层的角度来看啊，没有办法像真正的业界专家看那么深，所以只是目前得到的观点似乎是这样就是
了。嗯，因为的确现在想一想，大家在讨论 AI， 没有人在讲亚马逊，亚马逊的策略到底是什么？
哎，好问题耶，
就大家还会去讲说，哎，苹果在 AI 怎么那么落后？对，还会提到一个苹果落后，亚马逊提都不提耶。
可是亚马逊应该也是有号称他们要在 AI 上面也是要振作或直追吧，只是说哎，对，我的确我也不知道亚马逊现在 AI 策略是什么。
嗯，对，回去再翻一下他们的组织稿应该会讲一下吧。
应该是会啊。对，
好，我们先拉回来高通。从高通手机讲到这边去有点远了。那我们现在已经看了高通可能上一季啊，或者是整个手机这几季到今年上半年的一些看法，那我们就还是先来看一下其他的手机组件同业好了。刚好提到短期是库存回补需求，然后如果再看长一点，就接下来到底哪些需求的成长呢，可能会是由 AI 来带动。那在其他组件方面呢，因为我们有提到可能不同的组件库存回补的时间点不一样，所以有些可能回补完了，有些可能还没，那接下来在 AI 需求这边应该就是都一样吧。
对啊对啊，那如果我们先简单回顾我们之前观点的话，我先讲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应该已经算是就是所有的组件都已经就去库存结束了，对，应该就是去库存结束，应该都是在做回补库存的。对对，所以我们来看就是说我们之前有预期，就是说手机库存预期会到去年第四季回到正常水平嘛，然后相关的零组件下半年回温嘛，那我觉得这看起来的确就符合我们预期。对，因为不管是像手机用的记忆体、被动元件、驱动 IC、处理器或者 RF 射频元件，对，这些的确都是在 Q2、Q3 说是最差可能在 Q4 都已经走出谷底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符合我们预期。那这之中的不同零组件差异，我们曾经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觉得记忆体、驱动 IC 啊可能会是比较早开始回补库存的。那以目前来看，的确啊，就是 Mobile DRAM、Mobile NAND，或者是说小尺寸的 DDIC， 他们也是比较早在 Q2 就开始谷底反弹，那符合我预期。那如果是说像就是手机处理器跟 RF， 他们的确就是比较慢，就是才回温吧。可是我们至少也看到，就是到去年就是第三季到第四季初，就是已经明显的反弹了嘛。对，我们看这个高通、联发科、Quovo， 的确就是在去年下半年开始有比较明显的库存回补了。对，尤其是排除手机之后，只看 Android 手机的话。对， Android 手机这边的确就是在去年第四季就明显的回温了，那这也符合我们预期。那我们可能觉得比较不符合我预期的可能就是台湾的就是生化家族群吧，原本是认为就是他们可能是要 Q3 后吧，就是下半年才开始回温。诶，其实如果回头来看，就是台湾的生化家业者的业绩其实大概在 Q2 就开始复苏了，那这个是领先我的预期啊。对，可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如果以我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其实现在应该算是整个整体的手机的供应链都算是已经结束去库存了，其实都算是在走向就是库存回补啊，甚至有一些组件我觉得已经库存回补完成了。对，所以他们现在又回到一个比较算是在消化库存的，比如说像我觉得 DDIC 吧，就是驱动 IC，那可能今年上半年它就是比较不会有就是库存回补力道，可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手机的处理器啊或 RF 组件啊，因为他们可能是到去年第四季才开始就是比较明确的去库存结束，那我觉得今年的上半年应该还是可以期待就是说他们持续就是回补库存。对，可是不管怎么样说，我觉得就是现在应该是不用讨论就是说手机零组件何时复苏吧，因为其实都已经复苏了，所以接下来要讨论就是像你说就是下半年，那如果现在已经在走向复苏了，那到下半年这个复苏力道强吗？那如果是强的话或是弱的话，那谁会比较强谁会比较弱？那我先讲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个观点嘛，就是可能下半年的手机成长要看高阶手机的渗透率。对，那所以我觉得对于零组件的影响可能也是要观察高阶手机的影响吧。对，也就是说我觉得可能像如果你是驱动 IC， 你是有打进就是这个 OLED 的 DDIC 的业者，对，那或者是说像联发科或高通哦，你在这个处理器这边你可以就是打进就是高阶手机的处理器，那你自然就是能够受惠就是高阶手机的渗透率提升的这个受惠的比重就越高。 所以我觉得大致上的脉络跟我们前面提到，就是说只能期待就是高阶手机的渗透率提升的这个脉络，我觉得是一致的。那只是说如果要我来去想说，那有没有里面谁哪个组件我觉得成长性可能我会觉得特别的好的，我个人可能觉得就是高阶的处理器 AP 跟 Mobile DRAM 的成长动能应该是比较值得期待的吧，下半年的角度的话。那这个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说 AI 要导入嘛，对， AI 不管就是到底有没有需求，看起来今年一定各家会全面导入了。对，那全面导入的话，你在硬体这边就必须要相对应的组件配合。那我觉得 AI 在硬体上面会特别要求的就是手机处理器的处理的运算能力，还有就是 Mobile DRAM 的容量。对，因为这个在伺服器已经证明过这件事情嘛，对，就是 AI 伺服器它最需要的就是这两个组件，对，它花在这两个组件上面的就是成本吧，算是相对就是明显更高的。那以这样观点来看的话，我觉得 AI 手机也是这样子，对，所以就是说像我讲个海力士的观点，海力士认为就是说 AI 手机导入之后，这个手机的DRAM容量就会上升到 16GB。那像美光的话是预期说因为 AI 导入，所以每台手机都要额外再增加4到8GB 的 DRAM。 那处理器我就不用讲嘛，就是目前就是联发科跟高通他们都已经推出搭载就是针对 AI 运算特别优化的 NPU 的组件了。对，那这个都是为了要吸引下游业者在 AI 这边能够采用他们的产品。对，所以如果说我们预期就是说今年 AI 会是手机重头戏的话，我觉得在处理器跟 DRAM这两个组件上面的成长动能应该会是更明显的。对，那其他的组件我觉得好像 AI 导入对这两个组对其他组件好像没什么特别大的帮助。对啊，对， AI 导入会需要用更厉害的驱动 IC 吗？不会啊，对，怎么会呢？对啊，所以就是说好像真的就是只有处理器跟 Mobile DRAM 更能够受惠 AI 的趋势啊。所以我个人大概是预期就是说下半年AI 这边应该会是高阶手机的重点，那我觉得它 AI 可能对处理器和 Mobile DRAM 在下半年的拉动的效应应该会是明显高于，先不要讲明显好了，因为也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明显，不过应该会高于其他手机零组件，这大概是我的观点吧。
嗯嗯嗯嗯，好，那以上就是我们对于高通然后提到其他联发科还有手机整个市场就过去几季的一个状况以及接下来的表现。那我觉得看起来好像就都还不错嘛，对，就是根据这个黄仁勋大大讲的好到2025年。
哦，他只有到2025吗？
他说就是到2025。
我以为是2030年。
他是说那个，他是说就是这一波会好到2025这样子。
哦，然后张忠谋大大不是说哦，很多人说他想要的是十个晶圆厂。
他不是想要更多晶片，是想要更多的晶圆厂。
对啊，
哇，好啦，这个期待 Annie 去熊本帮我们看一下台积电海外这个十座晶圆厂的开始。
哦，为什么要期待？你可以跟他手牵手一起去啊。
我不要去。对，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集的内容，如果对于美股系有任何问题啊，都欢迎留言给我们询问，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